谢主，还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们一点交通，好不好？我们一起也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读第三节到第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我们就读到这，谢谢。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只读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好，我们回到创世纪十六章。我想我们再读三节的经文，就第六、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三节。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五节、第九节和十三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你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中间。这里讲到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这有个判断。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这里是耶和华的使者，那就是耶和华神，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位里面的那一位对他说，所以乃是一个说话的神。我们再看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夏甲明白，他说是有一位看顾，实际上就是看见他的神。所以我们今天会交通这一位判断说话看顾的神。我们一起有点简单的祷告。慈爱怜悯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是你自己差遣你的爱子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那我们今天一同来这里敬拜，一同来这里把我们感谢也归给你。我们感谢你，你也是那一位公义的神，你也是那一位真的是判断说话和看顾的神。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也在用你的光来光照我们，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本相。但也愿你的宝血来遮盖，让我们能够一同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教训，明白你自己的道路，好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路上，好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好让真是为你能够结出那福音的果子，也结出那圣灵的果子，将一切荣耀和赞美我们也都小心翼翼地把它归给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阿们。这一次我想感谢主，也好，大家也知道我也出去暑假出去一段时间，所以后来回来 弟兄们说有什么要交通的，那我也寻求一下。讲上一次四月份我交通的时候，是因为我想吴浩弟兄来，他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是吧，讲到亚伯拉罕的祭坛，然后他又大概讲到14章，所以几个月前我交通的时候就交通了15章。所以那你讲到这位神是一位说话引导也立约的神，所以这次当我在寻求的时候，也好像里面有点感动，说那是不是就讲16章呢？但下一次不一定讲17章了。那感谢主，让今年的主题也是叫是讲到悔改，我们要做耶稣的这个见证。像在读16章的时候，好像也想觉得好像是对我们是有一些帮助。在这里面，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他所犯的一些，我想他的那些错，我想不单指亚伯拉罕，但我们在这里就是像是我们也是很容易犯这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以致是我们很容易失去了我想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当我来思想，我想有圣灵有光照的时候，真是神也让我看见，真是是有这些要悔改，是要悔改，要回到神的心意，回到神的那条路那里。我想我们这16章是我们蛮熟悉的一个故事，是吧？我们也知道这里有一些教训，是我想也是很多次我们会讲到的。但感谢主，当我在一起读的时候，也有一些新的亮光，一点新的得着，所以也愿意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人类历史在世界上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以色列的先祖，他也是阿拉伯人的先祖。在新约，亚伯拉罕他是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吧？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11章论到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他就这样是说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然后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12章到20章，那就具体的记载了让他蒙召，然后遵命出去，然后在应许之地，然后怎么样的居住在帐篷里面。我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读新约，也读到很多亚伯拉罕的这些事，所以我们都对亚伯拉罕的那个印象我想特别好，因为他完全相信神，他就是完全依靠神，他所信的那一位是吧，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说死无变为有的人，有的神，说他在那是罗马书4章告诉我们，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不相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他说他心里得了坚固，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那真的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的那一个很好的那个榜样，给我们很好的那一个印象。但是后来如果我们再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再读仔细读创世纪12章到20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是一直都那么坚固，他有好多次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也犯好多次的错误。16章讲到的这个是他很严重的一个错误，是那个错误的结果是一直到现在都有。现在你们看以色列跟阿拉伯还有周围那些国家 天天看新闻都是那些事，说都是跟十六章所发生的那个故事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还记得，以前有弟兄到这里来，常告诉我们这个亚伯，这个长恨歌的作者，不是白居易是吧？是亚伯拉罕是吧？还记得？那个长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几千年都还在打，几千年的恨还在那里，是不是？但所以真的，你去仔细读，你会去产生一个疑问。他说：“哎，新约跟旧约的记载好像并不完全一致，哎，好像有矛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真的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们解释了，那个帮对我帮助蛮有帮助的。他是告诉我，他说新约记载的乃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那个成就的，所以那都是正面的，都是好的。但旧约记载的却是亚伯拉罕在这过程里面他所经历的那一个历程，在那里圣经也真实的把亚伯拉罕那许多的那些软弱失败这样真实的记录下来，他的失败和过失就成为我们的警戒教训，也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哇，亚伯拉罕那么这个信心伟人，看他也犯这些错误，我们当然在这人生，在这基督徒的成长这一路的里面，真不出奇我们也会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错误。那今天我们愿意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十六章，看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些功课。我很感谢主，上个主日真的好多这些青少年这些孩子，他们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常讲我们要回转到小孩子，是吧？那个是特别讲到那个信心那方面的，是讲到亚伯拉罕那一个很正面的，是吧？当孩子他完一个小孩子，他就完全的依靠神，信靠神。亚伯拉罕他是这样，但他那里是特别讲到那个小孩子的那一方面。但我们也知道圣经也讲，他并不是说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像小孩，他讲到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有告诉我们，我们说是在心智，那讲到是在 mind 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不要像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很多时候只顾着自己，是吧？他要像大人，要像大人，要长大的，是有一个全面的，也要顾及别人。但在这里我们是要看，我们是要来学怎么样的一些功课。那再有一点点的背景，然后我想就进到这里十六章。那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吸引人，然后让我们这个羡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十二章他一开始，创世纪十二章就讲到，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是吧？然后他就到了迦南地，然后到了示剑那里，耶和华那个是在十二章那里讲的，耶和华就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就跟他说，这块地是我要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他一开始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到了迦南地，神跟他启示，他说这块地是要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他知道这块，这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了。然后同时这个应许的后面也隐含的一件事，就是神要给他一个后裔。然后亚伯拉罕在那里先有祭坛，那里上次我们也都熟悉，是吧？然后后来呢，迦南地闹了饥荒，然后因为饥荒甚大，所以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来就下到埃及，然后他在埃及得了许多的牛羊，也许多的这个仆人，男仆人、女仆人，女仆人或者就是奴隶了，女奴隶也叫使女，是吧？然后呢到了十五章那里呢，他又讲神又跟他应许，他说这个 只有从你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是吧？所以大概这些就是那个背景了。然后就到了十六章的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好像跟神的应许这个有抵触的一个困境，一个难题。那你就说，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他不生儿女，那怎么办呢？哎，那么巧啊，撒来就有一位使女，她叫夏甲，是一个埃及人，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所得到的。那所以十六章的那个故事，其实简单的情节来，简单的按着情节来分，是可以分成三段，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你就讲到，所以撒来也叫撒拉了，后来就耶和华跟他起名叫撒，改名叫撒拉。所以是讲到一到三节是讲到撒来有一个提议，是吧？然后呢，四到六节呢就讲到，哎，撒来呢就苦待夏甲，然后夏甲就逃走了，是吧？然后呢，第三段呢就是从第七节到十四节，那个四到六节前面，那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水船旁，然后就遇见，那也是找到这个夏甲。然后呢，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讲到夏甲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那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那在这十六章里面有四个主要的那个角色，那按照次序来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所以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然后妻子那就是撒来，是吧？然后就是子女夏甲，然后就讲到耶和华的使者，是吧？对他们说话，所以就四个这样的主要的人物，是吧？那然后我想在下面之前，当然我们按照这次序，我们第一个就要讲亚伯拉罕，是吧？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可以问，那从亚伯拉罕跟撒来到了迦南地，是吧？然后神应许给他后裔，然后到撒来现在提议跟他说有这样的一个提议的时候，是经过了多少年呢？大家有没有看经过了多少年？十年。是哪节告诉我们的？就是第三节，所以是十年。所以你只稍微仔细一点看，那就十年。那十年不是一个那很短的一个时间呢，是吧？那我们知道，我们也提到亚伯拉罕他蒙召，然后他分别为圣，是吧？然后他就走这个信心的道路，是吧？那他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对亚伯拉罕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就跟你看，他离开父家，离开他所有熟悉的地方，是吧？这个是真不是容易的，是吧？但那个困难呢，还不是就是不是神所预备的，好像在路里面所出现的那个困难，真正的困难实际上是我们那个己生命里面，那个己生命它持续不断的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然后呢，这实际上是给那个信心的道路造成最大的那个问题的那个难处。那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是吧？那个时候是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这个讲的一段话。那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前面很多弟兄们，他们都特别把这个十字架，是吧？把与基督同死同埋，这一个真理清楚也摆在我们的面前，是吧？当我们真的是蒙圣灵光照，第一次蒙圣灵光照，能够真的是明白罗马书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讲到说知道我们的旧人，那是讲到我们的那个己生命，是吧？和他是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如果我们真是第一次看见这一个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得到何等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做不到，是吧？当我们看到，哎，我们的己已经是同钉了，是吧？但是这件事是真的，神，你看圣灵，我们得着开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地位上 是真的是和他同钉同死，在灵里面啊，这些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就以为哦，这样我们信了，好像我们真的是同死了，好像我们那个己就完全没有了，跟那一个好像就讲到说我们的己就一次完全，就好像讲到那个 once for all is dead， 是吧？那那个那真的是我们就错了，而且那个错是会很危险，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己会在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危险，是让我们不知道不知不觉会犯这些错。特别我想是刚信主的，我们哦刚看到这些，那我们就以为哦我们的己同钉，然后我们就不用这些，那真的是要注意的。那亚伯拉罕信心生活的一个特点，我们都很清楚，是讲到那一个祭坛，是吧？它是一个完全奉献。那如果我们的奉献是那个真诚的，是那个真实的，啊，神是要在我们身上来承接这样一件事，他会在我们身上来工作，他圣灵会在我们光照我们，能够看见在好像最意想不到的那些地方来显明我们那一个隐藏的狡猾的那个己的生命仍然活着，而且那个己的生命的那个持久性是常常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很惊讶的这些这个跌破眼镜的这些显明。刚才提到亚伯拉罕他已经走着信心的生命的路十年，至少十年，是吧？所以我们会想到那时候我们会期望他的己生命已经是这个很可能那真的是差不多了，但是神也对付的跟那些很灭绝，好像他经过了十年他很缓慢的那个进展的那一个等候，神应许他也十年，他也在那等候，而且神多次重复这样的应许。那十五章还跟他说，神要跟他立约、起誓，是吧？而且亚伯拉罕他一直过祭坛的生活，所以你看他有三座祭坛，那时候已经有三座祭坛，而且是在希伯伦，他一直过着祭坛的生活，他养成了与神。就是啊，每天啊，就像求告、相交、有交通的那种习惯，所有这些好像是足够来根除亚伯拉罕对这个肉体的信任，足够来消尽亚伯拉罕对源于这个己生命活动的那些相信，也足够除掉亚伯拉罕他用自己的方式来介入神，在他的去帮助神来实现他的那一个应许，好像他应该把这个给这样的欲望给去掉。那我们也会以为现在这一位他十几年，是吧？他这位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这个亚伯拉罕，他应该会等，他就一直等，应该等到就是到神的时间，然后照神的方式来成就神所说的。在十四章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索多姆王索多玛那个王，他说的豪言壮语，他说他不拿他的一根线，不拿他的一根鞋带，他就完全相信神，他那块地是给他的。那我们一想，那地在这个应许上是一样，那对后裔的应许上他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他应该也是会期望他就应该抵挡，奋力来抵挡这些好像这些试探，好像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实现神对他的应许，是吧？他应该很温柔很安静的等候神，用神最好的方式，不是我们最好的方式，来实现神的话。那当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熟悉这个故事，亚伯拉罕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
听从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很方便、可行，也是速成神所应许的那样一个权宜之计。这个建议更正好是跟他自己，我想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信心软弱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想过这想法。这个想法好像当他有怀疑的时候，那个怀疑好像就在他耳边也会这样的想。这个提议正好跟他这些都一致的，然后他就寻求自己去做一些事来保证神已经应许的那个结果。那我们知道，那个单一仰望神的信心，乃是等候神来展开，并且来实现神自己的应许，并且相信神不会失败。但是如果我们不信，或者我们信的不够，靠那个天然的己生命的生那个本能来反应，就会导致我们把事情抓在，把神的事然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亚伯拉罕他把神的事抓到他手上，然后就酿成了这样的一个长恨歌，那一个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想最近我读一下尼弟兄他那个生平，那个中流砥柱。我们也知道有一位就是何寿恩教士是特别帮助尼弟兄，当他何寿恩教师他去世，他就把他的那个大致圣经本遗言留给尼弟兄。当尼弟兄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他看到何寿恩教师他里面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特别讲到，他说啊，神啊，赐给我一个完全没有遮掩的启示。这个祷告我们时常也会做，但他后面那句话很摸到我，他说使我看见自己的本相。很多时候我们的己很隐藏，我们看不见，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一个祷告，让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那个己的那个本相。第二个人物我们来看撒来，撒拉。第二节，撒来对亚伯拉罕说，是吧，撒来说这一番话是真不容易，真不简单。那撒来，如果你仔细看，你看他蛮可怜的。怎么说呢？那他没有亚伯拉罕的那些属灵的优势，用今天的话讲，怎么讲呢？那当亚伯拉罕他跟神交通，他有祭坛，跟神也跟他起誓，是吧？那时候撒来很可能就是忙着做家里的事，家里一大堆的事，家常事、家务事，是吧？但是他边做的时候，他也不是机器人就边做，那有很多事情他都会在那不断的思想，是吧？然后他可能边思想，想了想了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把它都加起来，然后他最后他想出了这样一个绝招。哎，我们都很清楚，那是什么呢？那神很清楚的说，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后裔。那十五章第四节那里说，但神并没有清楚的说那个儿子是从他生出来的。亚伯拉罕是严格持守，他是一个完美，这个完美按照最高的标准，他严格持守这个一夫一妻，那个是最高的标准。但当时的风俗我们知道几千年好多都是这样，当时的风俗习惯那是有妾，有那个二奶三奶，那个都是常事，没有什么。那为什么不能从这个最高这个最完美的那个标准那里这个降低一点点， 放松一点点。所以他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了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使我不生育，这表明他是接受了那一个事实，他没有怨恨也没有责怪神。那是不能生呢，那我不能生呢，那为什么不能跟这个我的使女这个夏甲生一个呢？所以第二节他就接着对亚伯拉罕说，他就说求你与我的使女同房。那个求字是在这个十二章里面，那亚伯拉罕有一次要求撒拉，他要求撒拉说这个撒拉是他的妻子，但他求他说，他在埃及的时候他说求你，你说你是我的妹子，那也是对的，是吧？说那个求是跟这个求是一样的，那这表明撒拉是很诚恳，他不是假惺惺来跟亚伯拉罕来说这个很严肃的事情，是吧？那我想这个做太太妻子的这个比我清楚，他说这个撒拉讲的这个是极不容易，也是这个很这个英雄式的那个牺牲啊，他讲的这些话，是吧？他愿意放弃一切，他甚至要放弃他独有的，而且这也是他出于对亚伯拉罕的爱呀，是吧？然后当然也是这个他对他自己生孩子他绝望，所以他说他不能生，那他怎么办？他就说那这是一方，他对这个绝望，同时他也不能理解，他不能理解，神怎么可能这个还能超自然的方式使他能生，他也不能理解。但这些加起来，所以撒拉呢就提出这样一个和他做妻子的性情这个相悖的这样的一个提议。但你如果仔细想，他的这个提议是一个蛮周全的一个提议，是吧？这样神的应许成就了，亚伯拉罕这个也有儿子也有后裔了，是吧？然后呢他也可以得着孩子，那你说他也被建立了，是吧？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对夏甲也蛮好哦。你们觉得撒来跟夏甲的关系怎么样啊？我们可以八卦猜一下。但这个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喜欢看韩剧，喜欢看国内连续剧，可能都是好导演，我们可以一起其实就是揣摩想象一下这个剧情它是如何发展的。当亚伯拉罕就是和撒拉从埃及得到的这许多的使女，不单只是一个哦，许使女这些女奴隶的当中，是吧？夏甲可能是这个可能是最出色的那一位，是吧？他可能是他要能够被撒来说他是他的使女，是我的使女，那他应该是蛮能干的，是吧？可能也蛮体贴撒来的心意的，是吧？漂不漂亮不知道，但对撒来起码是这个蛮服服帖帖的，是吧？这次回国不时我也陪我妈妈看那个电视剧，好像国内的电视剧不断反复出现夏甲的角色，而且还学会一个词，他说叫什么闺蜜，我也不知道用在夏甲身上合不合适。但你可以说这个夏甲可能是这个撒来的闺蜜，她成为她的使女，是吧？但这些建议对撒甲也蛮好的，他抬举她这个称为这个这撒来想的是一个这个不只是二全其美，是四全其美的一个建议。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我们已经说很多了，是吧？但 这个如果是别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亚伯拉罕绝对就不干了，是吧？哎，但是是他的妻子撒来提的，哎，这个又不一样了，是吧？那亚伯拉罕这件事他没有求告神。然后呢，第二节后面就讲亚伯拉罕就听从了撒来的话，是吧？大家一致同意，传票通过。第3节，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是吧？那个是真给他为妾咯。第4节，然后按着计划进行第一步，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马上成功，计划见效，夏甲就怀了孕，大家都很开心，肯定会庆祝一番。但是不久就有一个计划外也没有想到的，也许是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原来夏甲对撒来可能是真的是他是他使女嘛，女仆嘛，当然是这个尊敬有加，也服服帖帖。哎，现在他发现他地位升高了，他有一技之长啊，是吧？撒来可以说他试了10年，他都这个没有怀上，结果他一火，哇，他就有了。那夏甲看自己有孕，第4节，那怎么说呢？他说他就小看他的祖母。这是很自然的，真的，如果想想，这我也犯过，都很自然。当我们刚来美国，也都是啥也没有，低很。但我们取到一点成绩或怎么样，哎，我们就很容易去小看呢、这些很多的事，很多的人呢、所以原来我们都对他很好，但现在哎呦，我们突然间好像这个哇，取得一些成绩了，出了一些什么，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把一些人给小看。那这人就是这样，他不知不觉那样，也许他也忍不住啊，他就小看了他，他也不知道他这样小看这个撒来，他的祖母对这个撒来的自尊心有多大的伤害，或者有多大撒来有多难过，是吧？他也开该很高兴的时候哪管这些事，只管自己高兴就好了，是吧？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使撒来受了多少委屈，是吧？那撒来本来是做祖母的，管他，他是一个女奴隶，他说那他怎么能够忍受这个夏甲来小看他呢，是吧？肯定在他里面他也翻江倒海，他那个就是苦读难受，他终于爆发了。所以第5节，撒来就对亚伯兰说，他说我因你受屈，他真的是为亚伯拉罕受屈，他让为了让他有后裔，也为了让神的应许成就，他愿意做好大的牺牲，是。那他受了什么屈呢？是，他继续说了，他说我将我的使女放你怀中，他见自己有孕，他说就小看我啊。这是第二次讲到这个小看这个字，所以知道真的是撒来的他的自尊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他受不了夏甲对他的这样的小看而受屈。然后他说你要为这个错负责，那如果你看 NIV 的 version 就是这个意思，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is wrong。 那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读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读到这里，那时候我说，哎，撒来咋说这样的话呢？不是很理解。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呢，现在结婚了，我感觉就，但撒来就说，最后他说啊，愿耶和华在你我当中判断。那亚伯拉罕能怎么说呢？那亚伯拉罕他维持家里的和平啊。 那亚伯拉罕所以就对撒拉说了，所以在后面他就说，那你的使女在你手下。啊，记得哦，撒来已经把夏甲给亚伯拉罕为妾了，是吧？但是亚伯拉罕这里还是说，他说是你的使女哦。然后呢，他也允许，他说你可以随意待他。那有了丈夫亚伯拉罕的那个许可，那撒来就毫不客气了，想将他里面的，我想这些对这个夏甲的，我想这个满腔的这些苦毒怨恨，他肯定就发出来。所以第六节后面就讲到，撒来就苦待夏甲，苦待到一个程度，夏甲他就受不了。然后呢，夏甲就从撒来的面前逃走。那那个面前英文是一个 face， 他就说从逃离撒来的面。撒拉有一个难看的面孔，撒拉有一个面孔是夏甲他受不了的，他要逃离的。那回过头来看，那从肉体出来听起来很合理，方便可行，也速成神的应许的那一个建议。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产生了多少的痛苦。那对撒来，这给撒来带来很大的痛苦，他现在必须吃他自己所酿成的这杯苦水。知道他，你们那肯定问，自然他就是有很多的嫉妒，他的自尊也受伤，很多怨恨，这些苦毒的苦水。而且这种苦水就很自然的就把他家中原来的原有的那个平安喜乐全部毁灭掉。这也同时给夏甲带来很多的痛苦，以致他必须逃离他可以梦那个他梦想可为梦想可以成为很重要一份子的那个家。他有很大的痛苦和失望，也给亚伯拉罕带来很多的痛苦。他不得不和那一位可能给他带来许多祝福的那个孩子的妈说他要分离，而且他太太跟他讲这些话是吧，也让他很难为。所以在这里实在是对我们有一些警戒，我们要小心，不要用人的方式来达成神的那个应许那个旨意，否则会带来痛苦，甚至是长恨歌。那另外一方面，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也仿佛好像看到一个模式，是一个好像是从一个和平平安和祥的一个状况，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苦读，然后要分开分散的那样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些事情好像很一不小心，常常你就会看见，在我们周遭的时候就会看见，也许发生在我们家里，也许发生在工作单位，是在公司在学校，或者也看到也许会在教会。那本来也许是和谐亲密的和好的，哎，但是如果我们小看人是吧，小看人很多这些事情出现了，那就有人自尊心受伤了，有人受委屈了，然后就有人被苦待了，有人就要逃离，有人要离开是吧。那和谐的家，这些和谐的环境，这些无论是工作单位或家教会，很多很容易就会被破坏。所以这里有一个警戒说不要，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不要小看人是吧，而要看个人比自己强，真的是愿圣灵来帮助我。我想当我在圣灵的光中来回顾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 每个人的错误都犯过，亚伯拉罕的错误犯过，我真的是把神的事情我会抓在自己的手中，撒拉的错我也犯过，哇，这些计谋我们也都计谋，我们都很会想啊，我们也都很会神为神着想啊，为家里人着想，为孩子着想，但是很多听起来很好的那些事到后来反而给我们带来这些苦痛。我也犯过夏甲的这些错，当我觉得在神所安排的环境这个位置受苦的时候，当好像十字架的担子是那么苦难难当的时候，我也会像夏甲一样逃走。然后多少次也是在我极其难过好像痛苦的时候，但是是主耶稣他亲自来找到，就像在第七章那里讲到是耶和华的使者，刚才讲了是神三位里面位格里面的第二位，他在旷野在水泉旁他遇见他找到了夏甲。第八节他对夏甲说，杀来的使女夏甲，神的使者并没有称他为亚伯拉罕的妾，在神眼中他仍是杀来的使女。然后神问他，他说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没有一个问题是比这两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对撒来是这样的确切，对夏甲是这样的确切。夏甲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他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指示他第二个问题的那个答案，他对他对夏甲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然后伏在他手下。多少次神也是这样的对我说，他说你回到那里伏在手下，回到神把我们所安置的那一个位置那一个地方，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并不是每一次都解释他为什么这样的吩咐这样的命令，但他总给我们一个应许，就像我们很熟悉刚才我们读到的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所讲，他说你们当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有一个应许，他说到了时候他必将你升高。这里对神对夏甲也有一个应许，第十节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然后十一节他继续跟他说，他说你如今所怀的要生一个儿子。夏甲那时候只知道他怀了孕，但神跟他说你要生的是一个儿子，不是一个女儿。我们知道这个对夏甲不一样。然后又说你可以给他起名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哭泣。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夏甲他是从拜偶像的埃及出来，在埃及那里有那些石头做的许多的偶像，他们也有眼睛，但那个眼睛不能看。现在他知道这耶和华看见他，也听见他的哭泣。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他得着了对这一位活的神活的新鲜的投手的 启示。所以他说，在这里我看见了那一位看顾我的，实际上是讲到看见我的。愿我们每一天，当我们时常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着神给我们那新鲜的启示。我想最近神在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有一句话，当门徒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就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就是一句，主教导我。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真的，神，当我们刚信主，很多时候神真的带领我们，好像听我们很多的祷告，好像马上让环境有很多的改变。但我们知道神的目的，我们祷告不是要改变那个环境，乃是神要来改变我们。所以在很多时候，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主啊，你来教导我们。我们是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无论是在工作，无论是在我们家庭各样的事里面，但感谢主，主也在这里有许多的教导，所以让带领我们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已经不是许多的，我想弟兄姊妹们不是刚信主，真的神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认识圣灵。感谢主，前上一次神也讲跟我们分析，张弟兄跟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他是那真葡萄树，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那恩高的教导，在凡事里面他会教导我们。真的愿神来教导我们，愿神来开启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时常得着他那新鲜投手的认识，好让我们愿意来真的走在他所给我们命定的那条又真又活，但是让能够成为他见证，能够达着弟兄也跟我们讲神那永远的旨意的那一条路上。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也是那一位公义的神。主，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匍匐在你的面前。若你看好，就求你来使用这些话；若你看好，就求你来真是来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最高的恩典，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来引导我们走在那真的是合理心意，等候你回来，也是能够促成你回来这样一个讨你喜悦的道路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